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连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今天我邀请到了北京通美晶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任殿胜任博士来跟我一起做交流。那任博士呢，也是一直在公司负责技术方向的工作的。我先请任博士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叫任殿胜。
对，其实大家对您的这个刚我报的那个公司的名字应该是相对陌生的，但我之前听朋友说您这个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尤其是英文名字更是响彻这个细分赛道的这个领域，所以请您自己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公司主要是生产那个第二代化合物半导体生化镓和磷化银为主的全球主要的供应商之一。
生化镓和
磷
化银。
对。
那我们是做材料的还是器件的还是都做？
我们是做衬底的。
衬底。
晶圆衬底。
哦，晶圆衬底。
对， 对， 对，从展当晶开始到最后的晶片。
OK。好像听说你们在这个赛道做到了全球第一啊，这个我不知道是用什么角度来测量这句话。
实际上全球第一，但是每个单个产品来说，我们都在全球前三，
就出货量的维度。
出货量，哦、
okay.
对，包括市场占有率。
哦，
这块。
对，那这个材料，我想就是你们公司主要的材料，还是说除了这两个材料，还会有其他的材料？
我们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航天领域用的锗单晶材料，就太阳能领域的。这个我们在中国这个航天领域，我们占到80%-90%的市场。
所以其实做的都是一个除了硅以外的一个其他元素材料，
元素和化合物。
对，化合物半导体现在也是我们非常火爆的一个赛道。您是哪一年进入这个赛道？
我实际上是1990年我就加入了，原来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46研究所。
OK，
接触了半导体材料。然后2005年加入了现在这个公司，从事这个半导体材料的技术开发。
因为很多做材料的公司，尤其是欧美的大厂，他会把他的生产环节很多都是在海外嘛，他那么早就把他的这个生产环节放在了大陆或者是本土来做，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吗？是不是你们的公司的基因就不大一样？
是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创始人是一个华人，他在美国成立了这个公司，实际上有这个中国情节，他就把这个工厂就搬到中国来。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在北京通州，实际上北京通州的第一家外资企业是。
所以你们公司的文化应该不太像外资。
还好，因为我们这个做上市以后呢，因为它也是市场化的，所以说越来越国际化。
今天请到任总也想给我们去科普一下这两种材料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就是难不难做了，就是给我们解读一下。
就是生化镓这个材料吧，它是有它自己的特点，它的静脉宽度比较宽，比硅要宽。另外，它是直接跃迁，直接跃迁的话，就是说，就是光电就是转换效率比较高。像硅的话，我们第一代硅它是不能直接发光的，但是生化镓和磷化银它可以直接发光。像我们现在的 LED 这些显示屏，红光、黄光，它都是这个生化镓材料制的。像我们的红绿灯啦，我们的这种目前的是黄银标识啊，这些都是生化镓材料做的。另外，磷化银呢，它比这个生化镓传输速度更快，主要用在我们的光通讯领域。像我们大数据的传输，那么大的数据量，它只有磷化银这个材料利于它接收和发射。它的特殊特性就是在现在目前这个 5G 领域了，包括我们的人工智能这块，这两个材料都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生化镓，还有它的那个微波功率这块，比硅的好处就是它的频率传输速度快的话，就频率高，它能用在我们这个生化镓手机这个信号的接收和发送。像我们手机目前 4G 手机里有7颗这个生化镓芯片。
哦，现在就
已经
有7颗芯片。
对对，
是
生化镓材
料
做的。另外就是 5G 里头将来就有14个左右的，越来越多，就是它的应用非常广。另外一个就是它做太阳能，因为它这个光谱能吸收的更多，对这个光的领域就是光电转换的效率非常高，所以说它也用在太阳能这块。
咱们目前这个生化镓的衬底能做到几寸呢？用什么来衡量这个材料的好和坏？
一个是尺寸这块啊，实际上我们现在全球应用领域，从一寸就是从指甲盖大小那么小，到8英寸都有。8英寸呢，我们现在是刚刚小批量供货，实际上我们全球第一家能批量供货的一个公司，
就是
最大是8英寸，对，生化镓
最大
8英寸。
而且全球有就也就这个水准了。
对，是是。然后那个磷化铀这块最大是6英寸的，
这个更难找。
对对对，非常难长。这晶体就是这两个材料的比较难长，尤其磷化，因为它这个有含有磷嘛，磷的话就它这个风险压比较大，要求要40多个大气压才能生长。
这个生长环境搭建起来就很复杂。
它的炉子是比较复杂，所以它要温度控制啊，要它的纯度控制，整个梯度控制是比较复杂的一个。
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尺寸，还有什么决定了这个材料的好与坏？
这个晶圆的评价的体系有几个，一个几何参数。几何参数呢，就是说它的圆晶圆的大小、平整度。现在就是说，这个表面呢要达到了几微米、几纳米的平误差，就是厚度之间不能那么大。它这个平整度非常要求严。另外呢，就洁净度，洁净度就是说里头的杂质啊、里头的元素的含量或者是颗粒，要求非常非常干净。像我们的加工条件是在湿机的洁净环境下加工的，最重要的一个叫电性能，它的电学性能的均匀性啊，这些都是一个它的这个决定参数。
对，因为我们经常看一些 IC 器件的时候，会有一个指标说它的良率、可靠性。对，我不知道在您这个衬底材料上也会有这样的指标要求吗？
有，实际上我们这公司吧，被这个因为良率就决定成本，
赚不赚钱？
对对对，对
自己搞包废品搞太多了，就赚不到钱了。
这个也有良率的要求，像我们这个加工过程，你加工不好的客户的规格就达不到人家的要求，你可能自己会损失，甚至可能客户如果你坏品出给客户，客户也会有更大的损失，所以说这个良率这块也是很重要的。
可靠性呢，
我们的所有器件的加工是在衬底基础上加工的，所以说我们的可靠性对这个器件的有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衬底不好，就感觉这是娘胎里带出来的问题。
没错，对对对，是的。
那我知道这两年这个芯片缺芯潮嘛，
对，
很多公司的业绩都特别好过，都供不应求。你们怎么样？有没有这个受益于这个市场的需求扩增的这个影响啊？
因为现在所谓的这芯片缺芯片，缺芯片，大部分指的是硅的硅基的芯片。我们这块3-5族的这个芯片呢，相对也不是很宽裕，就是我们的市场行情也比较不错。就我们的订单现在也是非常忙的，但是不像硅的那么紧缺，但是我们一直是满，几乎是80-90%的负荷在生产。
Okay, 还没达到像硅的那么疯狂。
对对对，没有到那么。
但我觉得说不定很快了，因为现在这个3-5族的这个器件的应用市场，有好多下游的公司开始就努力的找方向。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也准备就是在国内上市，我们也是想融资，就扩大这个产能。现在也在各个地方也在找这个新的厂址啊，我们在扩建，这个都在做。
但从您就是企业服务的客户来说啊，就是国内的客户多还是国外的客户多，占比怎么样？
海外80-90%是在国外客户，因为它的应用端都是高端的，像那个波通啊，像奥维狗几个公司，它都是做这种
射频高端
的。
因为中国这块还在干，
对对对，
紫光什么还没有长成那么巨无霸。
国内的他们也在发展，所以说国内占比现在是相对少一些。
所以你们把供应链搬到中国，会影响你们供这些国外的客户吗？会对他们造成困扰吗？
客户有担心，因为我们公司只是提供衬底，这个衬底属于这种不太受美国控制的这个，因为它没有知识产权那种结构，只是提供衬底的，所以说暂时还没有什么影响。对
材料的
材料，对对对。
那您这个领域竞争对手多吗？就是和你们类似级别的公司，大家之间差距大不大？
现在全球最大的有3家，包括我们公司。日本有一家，然后德国有一家。这两个规模跟我们差不多大。国内呢，就是最近起来有10多家吧。实际上国内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我们美国公司这个人出去在支持的或者在做的。
开枝散叶出来的。
对对，我们是供中国这个半导体行业的黄埔军校，也可以这么说。
就这个领域的。
对对，这个领域的。对。
那中国的这个企业做到的水准怎么样了？你有没有觉得
现在几个公司发展非常快的。尤其像这个广东先导了，像云南锗业了，包括这个中科金电这几个能叫得上名字的，他们整个就是在 LED 领域光电这块器件的材料已经占的比例非常高了，
做得
很不错了。那确实是我们也感觉很惊艳，就当发展的还是很快的。
但 LED 的板块是说明 相对容易，好突破，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它要求比较低一些。对对对，是的。
射频类的，尤其是
对对对对，汽车电路，对，做电路这块的就要求也高一些。
尤其被国际大厂像高通这种接受，它必须得有一些很稳定的表现才行。那这个领域的话，我也想问一问，就是说你们对未来的预判，你觉得这个技术路线会往什么方向去走？除了这个寸变到八寸，还要往下走吗？还说它是换其他的赛道去发展？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规划上的分析？
实际上从现在这个生化家的应用来看，我们刚才说的两大块应用，一个光电的一块，一块是就是微波射频器件的这块。射频这块呢，它的应用也有新的应用在出来。我们除了手机的这块的以外，我们现在的 WiFi 6 WiFi 7，这个因为它频率更高，所以说对生化家的需求也会有增加。这是新的一个需求，
主要看它是不是对频率啊这些指标要求超过常规规的要求。
是的，是。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光电显示这块，我们现在知道苹果现在推出来是 micro LED、或者 mini LED， 它是 LED， 现在目前来说我们要三原色，如果是选择方向红绿蓝三个颜色来组成一个光点的话，那就生化家这个材料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经常听到产业里的人一提到三五族，第一个感觉就是贵。你觉得这个材料会便宜吗？会问问价格。
现在实际上我接触这个行业，我是2005年加入这个美国这个公司的。刚去的时候，我们六英寸生化家是$250一片，现在大概小于$100。
小于$100。
一百美金。
那也就是说，10年间降了50%以上。
以上，对，也是，它是已经越来越便宜了，越来越便宜。
快进入寻常百姓家了。
实际上已经有些进入了。
对，刚刚你说过了嘛，手机上都有七颗，这个4G 手机大家都有了。
它贵的原因主要是原材料。因为毕竟也是这种像稀有金属，像镓、砷的又是有毒有害的，银也是随着国家控制的这些金属。
所以这里面又带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它是不是还得，如果说想做规模，就跟那个靶材一样，是不是也要把金属矿进行控制才能？尤其是这两年这个锂电，把锂矿炒得极其的热，我不知道像您说的三五族材料会不会也对稀有金属矿带来一波这个刚需，或者是大家都觉得先把矿锁了，然后再说我搞不搞得来再说。我这是指一个大胆的其他行业的一个借鉴的思路啊。
现在整个这个矿产行业的这个涨价好潮还是都挺明显的，包括我们也一样。但是我们公司布局从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把这原材料作为一个我们合资公司，我们开始掌控这个原材料。
你们很早就开始去布局这个上游，所以还是战略上面非常有策略的在去做选择。
对，是。所以说对我们的影响有限，就领导创始人他们比较高明，预先的想到这些。
那您做这个赛道这种特殊的材料这么多年，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触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呢也是很多都是行业相关从业者在听，然后我也想听听您想对我们这个类似的这种关注这个行业的人有没有什么想去分享的。
进入这个行业呢也是比较一个偶然，原来我学化工的，像接触以后呢实际上可学的东西挺多，确实是一个是赶上中国的发展，另外就是各种机会吧，然后接触了这么多东西，就对年轻人包括对我们这个从业者来说，就说你只要你入进去这行了，坚持下来实际上都有可能成功。一个是经验的积累，一个就是从管理上从知识上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我们后辈来说还是得守寂寞，踏踏实实这个词我好像发现还是会被大家尤其是干了很多年的这个前辈们还是被屡次提起的。
耐得住寂寞。对，是的。
所以您觉得这个磷化铟啊生化钾爆发期快到了吗？还是你觉得已经进入爆发期了？
一直在成长的过程，像磷化铟这个需求量它当然我们公司可能是这样，因为大数据的这块需求包括这个光纤入户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通讯这些光纤这块的光通讯光电转换就是要磷化铟这块，所以它的磷化铟的发展真的是非常非常快，我认为还是这几年还是有前景的，有市场的。
好，也谢谢你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预判，然后我们频道的投资人也可以去关注这个赛道，关注您的这家公司也非常的特别，听说又在中国上市了，也祝你们顺利了。
对，准备上市了。
好，谢谢您，谢谢任总。
谢谢啊。我是北京通美晶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任连胜，我在芯片揭秘等你。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